你现在问一个非基督徒，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信靠基督，你问他对未来的看法如何，他可能说不清也道不明，因为未来充满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通货膨胀、种族冲突、政治动荡、大瘟疫没完没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人类的未来究竟如何，很多人心中充满了这种不安的情绪。那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应当如何呢？基督早就告诉我们，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已把未来向你显明。当这个世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人心就像海中的波浪翻腾不定的时候，你应当知道未来是在上帝的手中。基督早就告诉我们世界的末了究竟如何，他要再来，他在荣耀当中再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核心，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上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复活和升天。他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带着权柄和荣耀要审判全地。那时候我们才懂什么叫公义，绝对的公义，没有任何黑暗的公义。那时候他带着他荣耀的国度，那时候上帝所有的上帝的子民，你要欢快在他的光中跳跃，在他的国度里，这是我们的 大盼望。所以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一群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我们很感谢主，他把他自己的心意早就告诉我们。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次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是在基督正在门口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上帝用他的话创造这个宇宙，上帝用他的话晓谕万国万邦，他用他的话来告诉我们未来是带着极大的荣耀，他要从天降临。那无花果树是什么？无花果树在整个圣经里头常常指向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弹丸之国，只有版图只有新泽西那么大，居然2000年之后他居然复国了。所以以色列的复国是基督再来的最大的一个记号，他是告诉我们无花果树已经发芽长叶了，人子就在门口了。所以你看到整个世界的趋势在走向那个终点。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两点呢。第一点是什么呢？一些非基督徒他当然不知道这个世界大变革即将来临，他当然不知道，他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因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是糊涂的过日子呗，带着虚幻的一种梦想，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他知道一点，他充满着这种嘲笑的口吻说，嘿，几千年前基督就说再来，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啊？那教会中也有这种人，有这种糊涂的想法。可是上帝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还有一点呢，我请大家一定要知道，不少基督徒他信心不冷不热，灵魂处于一种昏睡的状态，他不知道基督再来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基督再来真的震天动地改变万有，他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灵魂处于一种昏睡状态，他意识不到这种问题的意义，基督再来的伟大的意义何在，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相信基督，所以他不期待基督的再来。对我们这些得救重生的弟兄姐妹们来说，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基督再来更新万有，铲除邪恶，带来荣耀和平光明的国度。 那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大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个目的，你人生没有目的，历史没有目的，一切以死亡而告终。那还有一个我请弟兄姐妹特别要想到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多的有些弟兄姐妹他非常的热心，期待主的再来，然后到处去听对基督再来的预言。那我前一段时间有个人叫我听一听，我就听了一个，一个人就是在一个 camera 的后面，那个视频也没有打开，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哦，他给你引经据典了，算来算去告诉你，十月的中旬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你不知道末次号筒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再来，对不对？他告诉我十月中旬，那下面的那些很多的评论，阿们，感谢主，全是一群糊涂人。那还有一些人稀里糊涂的到一种离奇的程度，说基督早就来了，降在荷兰，是个女孩子，她现在最近逃难逃到这个法拉盛啊，纽约法拉盛啊，居然他们制作了很多的视频、电视、灵修，网上一篇，很多人去看了，又是一群糊涂人。但是保罗在这儿也今天讲的一点经文的里头，他也讲到一些弟兄姐妹对真道不熟悉啊，所以他对基督的再来没有正确的认识。那有些人开始就说我不再做工作，因为基督要再来了，我还做什么工作呢？要做工作都辛苦啊，人生下来他的本性就是懒惰，谁想做工作，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开始不工作了，现在有绝对的理由，因为基督要再来了。而且呢，他们不但不工作，他还游手好闲，专管闲事，在教会中传这些异言。所以保罗写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告诉他们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他到你那里聚集，要到我们那里，到他那儿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主的日子就是指一段时间基督要来到之前，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地上有灾难，地上有审判，有混乱，有欺骗。他主的日子现在已经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要被他诱惑。那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教会中有人日心过头，不明白真理，活在一种糊涂的光景当中，又是一群糊涂人嘛，对吗？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真道，不知道什么真理。一个不知道真理的人永远是活在一种被掳掠的状态当中。所以基督不是说嘛，哈，你们晓得真理，真理让你们得以自由。一个没有真理的人永远活在掳掠当中，被掳掠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保罗劝弟兄姐妹要知道基督一定要再来，但是不是你算日子算出来的，不要糊涂，应当要正常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带着目的的工作，带着使命的去工作，而不是说从此以后不再工作。所以这是几个提醒。那基督告诉我们，他再来之前有两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一种叫做大悖道，一种是要大欺骗。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两句话，因为两个词，大悖道跟大欺骗，大家一起跟我说来，大悖道、大欺骗，这两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基督才会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把这段经文我们好好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聚集，我劝你们，立到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就是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废去，这时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要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父神，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基督再来之前，两件大事，一个是大悖道，一个是大欺骗。这两件事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我们先讲大悖道。那这儿保罗说，因为那日子以前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基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必有立道反教的事。什么叫立道和反教呢？那它的希腊字就是叫做 apostasy， 我们英文里头把这个字翻成 apostasy， 就是悖教，远离上帝，背叛上帝，反抗上帝，不再顺服上帝，远离神，这叫悖道，大悖道。那有人说，什么叫大悖道呢？那什么叫远离上帝呢？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当中，有的时候心灵下沉，对吗？有的时候慢慢的好像失去了你的信心。我经过这样的弟兄姐妹，他有一段时间他远离了主，他不再信靠基督，那这样的人是不是正经所讲的大悖道呢？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们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有生命的一个高潮，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人生的灵性的生命有进入一个低谷，那这个是很正常，有的时候很正常。那有的时候在艰难的环境兴起的时候，有些人心慢慢的远离神，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就远离了主。我认识一个人，他自小他的父亲起他的名字叫做张雅阁，可是文革兴起的时候，整个政治环境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他知道张雅阁这个名字太容易显出你的基督徒身份，对吧？雅阁嘛，因为共产党员绝对不会起名叫雅阁，对不对？那只有雅阁这个名字 James， 你知道这是圣经的名字，所以他我要改名字，他改成一个叫做张爱党，说那他就不再信了。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叫大悖道呢？那他不是悖道，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他痛哭流涕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不叫大悖道，对吧？在文革期间有多少的人他远离了上帝，这不叫大悖道。那在苏联俄罗斯的时候，你们知道俄罗斯原来是个基督教国家，在公元988年整个俄罗斯归主，受基督教对俄罗斯的影响上千年以上。可是到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闹这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共产革命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被杀吗？有1200万到2000万基督徒被处死。1938年到1941年，单单是传道人被处死的传道人有12万左右。那我想弟兄姐妹，这70年的大混乱，当然俄罗斯现在已经回归到上帝的面前，重新恢复他们原有的信仰。70年，几千万人生命白白的失去，他们如今又回来了。可是那在70年当中，你说有没有人被盗？有没有？有没有？一定有嘛，对不对？因为你要信耶稣，就砍你的头啊！有些人信心，我刚才讲那么多殉道的人，他们为主持守正道，临死不缺，这些伟大的圣徒，为他们感谢神。但是也有些人信心软弱，他开始背离了上帝，他放弃了信仰。那这些人是不是叫做基督教所讲的大悖道呢？也不是。为什么？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个风向标叫大悖道，这个大悖道也就是众人都能感受到的，它不是发生在一个局部的地区或在某一个个人信仰的冷淡他远离了上帝，它是一种大规模的一种大风潮，每个人都感受到这个时代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状态当中，人们开始远离上帝，不再需要上帝，外在的环境对信仰基督挤压的程度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开始心灰意冷，开始不信靠上帝了。他讲的这种大悖道，立道悖教。那基督在这儿也这样告诉我们，基督在橄榄山上，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说那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当中，要杀害你们，又为我的名比万民所恨意，老百姓对基督的信仰采取一种敌意。那个时候许多人跌倒， 而且彼此陷害，互相恨恶，还有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不法的事增多，使人爱心渐渐冷淡了。这是一种全球现象，一种普世现象，是一种大潮流，一种大规模的一种远离上帝的这么一个潮流开始出现。那个时候你就开始知道，哦，基督所讲的圣经书上大悲悼已经开始，基督再来之前就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告诉弟兄姐妹，如今这个时代已经看到这个大悲悼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那讲这个道，我要引用一些人的语言，所以大家也不要就太紧张啊，不要觉得我王牧师在这儿胡思乱想。加拿大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叫 Charles Taylor， 他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哲学家，他是个基督徒。如果到网上去查查看，他说，在整个西方，不但是欧洲、北美，包括这拉丁美洲，都是基督教的这些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在过去，你不信上帝是不可能的，叫 impossibility of unbelief， 你不可能不信的。然后经历到一段时间，就变成了 possibility of unbelief， 然后过渡到一种有可能会不信的。但是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时代呢？就 impossibility of belief。意思是说，信基督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为什么？整个时代一种精神在发疯。那这些人呢，在做什么呢？这些人有一种，对于抵抗上帝来说，他们变得更加的理性的非理性。意思是说，他老是就是这么想的，整个大脑被 programmed， 他就这么想的。他对上帝的心门完全的关闭，整个世界的风潮、世界的文化和趋势，走上一种违背上帝。那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大哲学家 Charles Taylor 讲的。那我再引用一个人，法国的著名的理论家叫 Olivier Roy， 他写过一本书叫 Is Europe Christian？ 欧洲还是基督教的欧洲吗？我大概多年前我读美国的外交杂志，它上面上全世界面临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伊斯兰教能不能现代化的问题；第二个，欧洲能不能重新回到基督的面前；第三个，中国向何处去，它对世界的影响如何。这三个问题到现在仍然存在。那他这个文章，他这篇书是讲到欧洲的问题，他说欧洲今非昔比，欧洲人离上帝越来越远。60年代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那个时候把自由推向了极端，人们追求的是性的自由、性解放、家庭的自由、性别的自由，那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观。所谓传统价值观是什么？就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北美过去传统价值观是基督教的价值观，欧洲价值观是传统价值观，是基督价值观。但是60年代他们打破这种传统价值观，他们要重新评估一切的价值，重新设立道德标准。到70年代，为什么说60年代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呢？他把这些东西给法律化，你非得执行不可，要违背他们所设立的这个价值标准，你碰到个头破血流。你敢讲同性恋是坏事吗？你敢讲他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对的吗？你如果敢挑战他，你会失去饭碗。但是到60年代是个大的风向标，全球发疯，美国发疯，欧洲发疯，中国呢当然也是发疯，只是发疯的方式不完全一样而已。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你们之后来知道，你们回去到网上查查看，欧共体、欧盟成立的时候，它的宪章里头居然连上帝两个字都不允许出现。你们有想象欧洲是怎么长大的，对吗？基督的福音渗透在欧洲每一寸土地上，它的艺术、它的经济、它的政治、它的文化、它的音乐、它的建筑，每一样东西不被基督的福音所影响过。看他们现在在欧盟的宪法里头不再提上帝， 当我看到这种趋势的时候，我想到先知以赛亚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很好。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让我想到以色列人，以色列是上帝把他们养大，他们居然违背上帝。那现在呢，整个欧美走的是以色列人这条道路，你远离上帝就远离祝福。你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上帝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这个文化当中在传播，给你带来祝福。你远离上帝，祝福就慢慢消失，混乱就会来临。我不相信欧洲人比中国人聪明，我不相信白美人比中国人聪明，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文明的一盏灯塔？留学来到了欧洲和白美，没有人到别的州去留学，很少，对吗？上帝给他的祝福，他们现在远离这个祝福的源头。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说，天啊，地啊，现代人居然不知道自己背叛养把他养大的那个福音，连牛和驴都不如，一种非理性的理性啊，让人走向这么一种光景。那么教会如何呢？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也是如此啊。教会受世俗的影响，对吗？在欧洲，你们知道反基督教的声浪，一浪比一浪高。我之前看到一个统计啊，是维也纳，总部在维也纳的一个欧洲观察站，他说2008年到2019年，法国官方记载反基督教的事件数量增长了285%，他们焚烧教堂，破坏教会的学校，破坏教会的坟地，亵渎基督教有关的那个圣物。那这是整个世界的趋势，美国也是一样啊。你们没听到美国的焚烧教堂、拆毁十字架吗？那中国早就拆毁十字架，你们知道对不对？中国好多十字架被拆了，对吧？因为大风潮、大环境的影响，有许多人跌倒。我后面会讲的更多。很多人收不住这个迷惑，大脑被东西控制，他们远离上帝。教会也是如此，不再传道，给你一些心灵的鸡汤，对一些安慰。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对真理没有兴趣啊，所以教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是爱厌乐不爱上帝，有金钱的外貌却违背金钱的实意。那教会也是如此。也许你没有看到大规模的背道运动啊，但是你看到大背道的脚步是越来越近，这个脚步声是越来越近，说大背道天天在逼近我们，已经开始，还没有到顶峰。这是第一点，我请弟兄姐妹记得的。欧洲如此，美国也如此。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说美国的基督徒的人数占87%，无神论者是很少，对吗？今天呢，前不久刚刚在出台的一个调查报告说，现在基督徒人数快降到50%以下，有人说65%，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底什么原因？整个大气候、大文化越来越趋向与世俗化，远离上帝，趋向于非基督教化。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欺骗。那大欺骗讲的是什么？圣经这么说，他除了这种大背道以后，我知道背道是发生在基督教的一个圈子里头，在基督教的文化的里头，对吗？发生在教会的里叫背道，你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大背道，对不对？他本身就不信正道的，对吗？就谈不上，这是在讲基督的教会、基督影响的文化的里头发现的那种大规模的背道现象。那跟这个相伴随的呢，是一个大欺骗产生。那圣经上说，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而且受造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座位上，自称是神。这是告诉你，到未来的日子，大混乱来临的时候，整个世界出现一种威权统治下的一种世界征服的这么一种状态。有一个人会兴起，这个人圣经称他为敌基督， 他有好多的名字了，比方说他是成人之子，对吗？他是呢，是兽，启示录里面讲他是兽，这个第几度哈？但是告诉你一件事，有一种力量会产生，有一个人会产生，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天使，他不是个魔鬼，他是个人。那这个人呢是成人之子，什么叫成人之子呢？就他注定是要灭亡的，他来到这个世界带来的是绝对的是黑暗，绝对的是混乱，绝对的是毁坏，他毁坏他人，毁坏世界，也毁坏他自己，他没有希望，他来就是要毁坏的，所以他称为成人之子。他们称之他是个不法之子，称为 law, the man of lawlessness。 什么叫做不法之子？圣经这个称呼很有意思，就是他凌驾，把自己凌驾在一切法律之上，法律对他是没有用处的，他高于法律，控制法律，制定法律，他自己是高于法律，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他唯我独尊，法律是控制你们老百姓的，不是控制我的。那这种人就是这么一种人，他是绝对是个威权的一个记号，他高抬自己，因为自己是神。你读他的原文，他比所有的神灵都大，意思无论你是中国的拜这个菩萨或者拜这个佛祖，伊斯兰教拜这个穆罕默德，他比所有的神灵都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行，我能拯救这个世界，我能给世界带来和平，我能给解决世界的问题，你们世界需要我。然后呢，他是有撒旦是给予的能力，他绝对是个有魅力的人物，他有charisma，他会演讲，可能呢，这是我发挥的啊。有撒旦给他，他能行神迹奇事，迷惑很多的人。圣经用这样的语言是告诉你，他的确是一个有办法、有能力、有才干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充满了这种charisma，这种魅力。所以说，就他这个人讲的对啊，他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啊。世界将来可能成为一个五个大的联邦，有可能啊，十个大的联邦。最近我看到这个特局啊，他们成立一个突击联合组织，世界将来就一块一块的联系起来，要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人们呢很聪明，要想怎么办？我们不需要上帝了，我们要建造一个新的世界，怎么办？啊，这个人物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呢，他自称为神，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还有什么神呢？撒旦的诡计就是如此。敌基督为什么叫敌基督呢？他们处处模仿基督，可他抵挡上帝，高抬自己，把自己当成是人类的救世主和弥赛亚，就是这种人。这种人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弟兄姐妹，他来要迷惑众人，欺骗众人，他没有真理，我后面会说他否认真理。那这种人会出现的，那这种带来的世界是什么？在他的权力之下，他要控制一切。那你有人说，哎，这个人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这个人出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生在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可能出现在克里姆林宫、梵蒂冈、耶路撒冷、白宫，对吗？甚至出现在中南海，我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在哪儿。但是重要的是，你看到他的影子越来越近了。拿破仑就是这么一个人，斯大林就是这么一个人，希特勒就是这么一个人，毛泽东也是这个人。他们不是低级度，我告诉你，他们不是低级度，但是他们身上代表了一种东西，就像低级的影子一样，没有上帝，高抬自己，成为人类的大救星。你们每个人都要听从他的，他在法律之上。那这个影子是越来越近了，但是他还没有出现呢。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呢？因为有一个拦阻的还存在，如果这个阻碍挪走之后，他就开始出现了。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告诉这个提撒罗尼迦的教会啊，他早就告诉他们，哎，这个将来这个事情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当时提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知道的，所以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但我们不知道这拦阻是什么，等他到了的时候就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什么叫不法的隐逸呢？就是这种无法治人的这个影子，在历史中会越来越清楚，越来 越明显。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影子的时候，你知道实体就不远了。他说因为那不法的瘾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就显露出来，主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现在的问题是，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呢？你知道解经的人费尽心思要解释，因为这话太难解释了。为什么解释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哈。第六节上面的拦阻的，在希腊原文里头它是中性的，就像读英文那个 it 是那个意思，它代表一种权势啊。可是到第七节那个拦阻的呢，它的分词是什么呢？希腊分词是什么？是阳性的，也就是它是一个人，它是个位格。那既是一个 it 又是个 he， 那这个问题来了，这到底指什么，对吗？这是太难解释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啊，这可能是指圣灵，有人说可能是指天使长啊，可能是指教会啊，可能是指那个世俗的政府。所以不懂不懂的解释，因为这东西拦阻在这儿，大罪人敌基督不能公开的显露出来，有个东西在制约他，遏制他，所以邪恶不能嚣张。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还有点秩序，对吗？还有秩序，还不是到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因为有一种力量在遏制他，所以邪恶不敢无限的膨胀。但是这个拦阻有一天他会挪走，这种力量会挪走。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一种他兼具这些东西呢？比方他是教会，他带圣灵，但是又是政府，又是上帝的手在里面工作，有没有这种 power 或者这种权势在这个历史中已经显明了呢？弟兄你们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乱解，对吗？因为上帝隐秘的时候，所以耶和华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不能乱说。但是我们可以去思想，对吗？我可以这么思想。所以我的理解哈，我的理解，在古代的教父啊 ，Church Father， 什么叫教父？教父就是在教会早期那些伟大的那些圣徒们，他们对教会的影响是根基性的，我们叫做 Church Fathers， 啊，美国不是有 Founding Fathers， 对不对？就是这些人的思想对美国影响很大。Church Fathers 就是他们对教会后来的影响很大，叫教父。教父里面有突良啊、丘索多姆这些人，就是说这是指一种世俗的一种政府，上帝用这个政府的势力在遏制一种邪恶的嚣张，上帝的护佑的手在使用一种力量在遏制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如果每个人心里的邪恶毫无阻碍的全都呈现出来，这个世界就是个地狱。人心里头不都是善，人的心里有很多的邪恶，尤其在大诱惑、大权势、大财富面前，人心中的恶就无限的膨胀出来。那集体的恶更可怕，就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集体发疯，连母亲和父亲都可以斗他，别人更不在话下，对吗？可是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呢？我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国，会像什么？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美国，会像什么？那有人说啊，没有了美国，我就没有牛仔裤穿了，啊，我就没有 iPhone 用了，对吗？啊，我没有好莱坞电影看了。那有人孩子说，哎呀，那就没有麦当劳吃了，啊，那这些跟这个美国对世界的影响，那简直是微不足道，对吧？尽管你喜欢好莱坞电影，你穿牛仔裤，对不对？跟美国对世界的影响，那简直是微不足道。在过去的300年时间，可以说影响这个世界最深最大的，不是中国，对吗？大家同意吗？是英国和美国。英国和美国，他们是同文、同种、同信仰，他们对世界的影响极大。是他们创造并维护全球经济，对吗？他们保护贸易往来和海上通道，他们持有储备货币，他们维护宪政民主，维持军力平衡。我请大家想一想看，如果没有美国，现在可能呢、啊、希特勒在掌管这个世界，大家同意吗？至少掌控整个欧洲，对不对？ 如果没有美国，现在有可能苏联已经霸占了整个欧洲，甚至统治了中国都有可能哦。中国就是那时候就是苏联的小弟弟嘛，对不对？是不是？如果没有美国，你想一个问题啊，今天极端的伊斯兰教可以吞并了整个中东 ，ISIS 攻城略地，没有一个势力可以阻挡它，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在不在？在不在？以色列一个晚上就会消失，对不对？如果没有美国在亚洲，日本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超海叫什么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因为他有技术，他有能力，他有财源，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很快要改变整个世界的局势。美国的这样影响是极大的，没有宪政民主，我们接受的就是威权统治。美国最伟大的不是他的锦绣河山，不是他的电脑技术，不是他的经济，我们来美国人都知道，我们爱美国是爱他的自由，对吗？你从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来到美国以后，你还处于一种文化的 shock 状态当中，你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怎么享受这个自由，以为自由就是随便骂人，对吗？所以美国对世界影响是极大的。但是美国为什么不一样呢？在全世界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国家历史当中，只有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是一体的。从五月花清教徒进入美国那一天起，这国家注定了教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是整合在一起。教会对美国的国家身份是奠基性的，是决定性的，没有教会就没有一个美国。教会衰亡，美国完蛋；美国消失，维权政治控制全球，这绝对不是骇人新闻。有人说你在美化美国，那我们只是在思想的幻想，我们在思想这个事情，对吗？你在美国，对不对？你享受美国的自由，你思想一下。但问题是，美国是那拦阻的力量吗？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如果是的话，今天这个拦阻的力量正在消退当中。各种移民带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信仰。美国极端的 progressive LGBTQ 和新马克思主义正在控制许多的领地，他们在分化美国，制造种族仇恨，鼓吹种族对立，他们刻意的毁坏国家叙事。什么叫国家叙事？你从中国大陆人就知道，我们是有几千年文明，我们的祖先多么的伟大，我们为我们的历史感到骄傲自豪。可是美国不是这样，今天的美国已经在改变。今天他们讲的美国的历史叙事是什么？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的历史，没有什么荣耀可言。那这是从孩子开始教育孩子就这么做的。他们奴役黑人，屠杀印第安人，所以美国的历史就是一个罪恶的历史，没有荣耀可言。什么感恩节啊，应该成为哀悼节，每条公开就这么说，你知道吗？叫孩子们就是说美国就是一种羞辱。今天这个东西到处都有啊，到处都是啊，弟兄姐妹，他们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今天一个没有上帝，绝对没有绝对道德标准，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新社会。你要俄罗斯总统普京听到这个话以后，普京就笑了，他说这玩意儿不新鲜呢，70年前我们俄国人就搞过了，结果搞得几千万人头落地啊。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也可以说这玩意儿似曾相识嘛，对不对？炸烂风之修就我们干过呀，我们要今天一个新世界呀，结果中国死了几千万人，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撒旦不可怕， 撒旦他变成一个吼叫的狮子的时候容易辨识，他像狮子一样，但撒旦变成光明的天使，那太可怕了，你无法分辨，对吗？所以这个美国是一个宽容民主的国家，当邪恶撞成光明的天使，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发疯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东西正在来临了。美国垮掉，欧洲很快跟上，小小的欧洲那些小国家弹丸之国面对强权政治不堪一击。所以时间到了，男主要挪开，当男主挪开的时候，弟兄姐妹，地狱的门就打开了。这是讲大被盗产生的大欺骗，因为有一个东西会出来。那我现在讲第三点，大被盗跟大欺骗是连体婴儿，是孪生兄弟，大被盗跟大欺骗是彼此不能分开的。没有欺骗，大欺骗就不可能有大被盗，因为欺骗不断地灌输你的脑袋没有神没有真理，大欺骗，所以人们远离上帝，大被盗开始产生。但是大被盗，由于大被盗，大欺骗才得以得逞。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不能辨别这种欺骗，它都可恶都可怕。所以圣经的预言是在告诉我们，当不法之人开始出现的时候，影子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你注意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要寻求得救，所以他们被欺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不爱真理，他爱什么呢？他们爱不义的东西。那现在这个大问题在这儿，你请注意一下圣经的怎么来表达。为什么人会受欺骗呢？因为人心中不爱真理，你没有真理怎么能辨别真伪呢？对错呢？美丑呢？对吗？但是你没有了上帝，什么是绝对的真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全世界流行的是什么？道德相对主义啊，它的根在哪儿？没有上帝，怎么还有超越人的感性经验之外的那个绝对的真理？没有啊。真理是什么？就是人想出来的东西啊。没有了上帝，绝对真理就不复存在，人就变成了万物的尺度，一切都是人搞出来的。中国早就奉行这个东西，无神论者他的背后的根本的想法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真理的东西都是人搞出来的，没有什么东西绝对神圣的东西。那西方呢？他否定上帝，快速地走向了这种相对主义的这种黑暗的地狱。因为没有了真理，那你怎么来判别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代可以把光变成黑暗，黑暗变成光，把美变成丑，丑变成美，把对当的错，错是当的对的。你问一下你的孩子，你的学校为什么不让你读莎士比亚的经典呢？你的孩子会怎么说？你在胡说什么？莎士比亚是经典吗？他又不是 gay， 他又不是 lesbian， 他又不是同性恋者，他又不是有种族的人，他想什么真理？他没有真理。所以你的孩子们不能读莎士比亚的经典，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没有真理哪还有什么标准？没有标准的。当然我这样讲是比较通俗的讲法。当相对主义盛行的时候，是为大罪人铺路，为大罪人铺路就开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一切都是相对的时候，没有上帝的道做一个评判的标准、审判的标准、是非的标准、对错的标准、美善的标准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人把自己当成是万物的标准、万物的尺度，产生两个结果，要么是什么？要么产生人的自我敬拜，我就是神，或者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那些强权者，让他们来带领你，这就是世界的趋势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谁在制造这些东西呢？校园，圣经上说不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师傅吗？制造这些逆己的思想是在校园里头产生的，精英分子们 在思想这些东西，把上帝抛开以后，我们重建一个没有上帝的，我们就是上帝的，我们绝对真理，我们来决定真理的，裁定真理的，我们来定义什么是是非的，这么一群人。可是他们那些东西写的东西非常的复杂，有的写的非常美非常善，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有些东西它偏离上帝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但这些人精英知道的思想你是听不懂的，对不对？我学哲学，我一天时间可能读一页书，还不能完全弄懂，因为那东西太抽象了。所以现在就是媒体，媒体把这些精英的思想给它普遍化通俗化，然后送到千家万户，送到你的家，送到你的耳朵，送到你的孩子身上。他讲什么呢？我来讲讲媒体啊。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人的大脑充满了许多的信息，其中许多是信息垃圾，大家同意吗？因为大脑接受了许多的信息垃圾，你的大脑里面内存空间开始受到阻碍，你的大脑运行不畅，许多观念意识形态烧你的大脑，结果呢，让人失去了人作为人的一些常识都没有了。这种信息量太大，影响整个世界，而且透过媒体在鼓噪。英国当年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家，一个媒体人，他叫做 Malcolm Muggeridge， 如果到网上去查查这个人，他已经去世了，他是个基督徒，已经是个无神论者或者他归主。他一段话我讲给你们听听，我读一下给你们听好吗？他说，今日之病的发始者不是媒体本身，媒体本身是无内容是空洞的，媒体只是传递信息，本身没有信息，但媒体是一面镜子，反映当代人心灵状态。今日媒体、新闻、广播、电视，那时候它还没有互联网啊，主要掌握在那些支持快速滑向颓废主义和无神主义人的手中。他说，西方文明处于一种解体的边缘，一个黑暗的时代若非已经来临，就要很快来临。大众传媒很显然在控制人的生活，在悄悄地摧垮我们的价值观。信息革命远远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俄国的政治革命，它正在刷新一切，摧毁一切，但是它不知道如何重建一切。有道理吗？你不知道现在的媒体的力量有多大，你知道吗？你知道 Facebook 它的每个月的用户量有多大吗？30亿，30亿啊！这是个绝对的一个生财之道，对不对？但它不仅仅是生财啊，可以把很多的信息送到你的床边，送到你的手边，对吗？微信有10亿用户，它每天给你狂轰乱炸，影响你啊！你的里头也没有真理，因为真理已经是上帝没有，哪有真理，对不对？你听到是强权者的鼓动之外，你把自己当成神以外，你还有什么真理呢？这些东西的出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为敌基督出现了铺路了。现在万物互联已经成为现实，叫互联网，对吗？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是越来越发达，所以现代的精英们，他利用现代的技术控制人类，绝对成为可能的。这是为什么圣经说将来有一天，这个黑暗势力要掌管人类呢？现在我们在为他铺路，在道德上已经抽空我们的生命，技术上，他给你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没有真理，人是什么来分辨呢？当年的哲学家尼采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新世界里头，大家都是自己顾自己啊，聪明的鱼肉那些愚拙的，精英分子鱼肉那些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再追求爱和真理了。这是尼采讲的话。人们需要的是什么？这会儿讲的，人不领受真理，但喜欢什么呢？人总要爱点东西吧，对不对？你不爱真理，不爱上帝，不爱那光明的、高贵的、伟大的，你总爱点东西吧？那爱什么呢？他下面一句话说：“喜爱不义的。”为什么？你说我怎么会喜爱不义的呢？ 因为真理的标准已经被剥离，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义和不义，你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和高贵，你不知道什么是 光明和黑暗，反正就是喜欢呗，因为我就是神了呀，对不对？所以媒体的影响在这方面影响越来越大。我看一个报道，今年的七月份，中国河南浚县发生大洪灾，这个县是个小县，有60万人口，60万人受灾，占全县人口的94%，损失很惨重。我不知道浚县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在河南哪个部位。这个受灾的消息在网上有很多天，它的点击率是1.6亿。可是同时发生一件事情，中国有一个男星，电影不知道歌唱的还是明星，不知道什么一个人，就那个被捕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就是有个男孩子，啊，吴亦凡，对，吴亦凡，不是被捕了吗？对不对？他被捕之后，一个晚上点击量知道多少吗？32.6亿。你知道人们爱什么？你淹死了，你无家可归，关我屁事啊！对吗？说人们欣赏的是什么？人们欣赏是这个东西，人们喜欢是这个东西，是媒体给你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好了，我讲了这么多哈，教会呢？教会又是如何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啊，教会要好不到哪儿去啊！整个大环境的挤压，人们远离上帝，远离真理，教会的真理慢慢失去兴趣。你问你自己，你到教会来喜欢上帝的真理，还是喜欢心灵鸡汤？过去的这2年时间，很多的基督徒已经成为游牧民族。什么叫游牧民族啊？网络世界就像一个森林世界，到处在里面游来游去，飞来飞去，不是成为游牧民族吗？你能辨别吗？你不能辨别啊！你能辨别吗？如果你没有真理，你怎么知道是谎言呢？只要对我有用就好，这是撒旦魔鬼就这么说的呀，对不对？你不能分辨呢。我最近看一个，昨天看到我的那个手机上面，打开的时候正好有个人看到，哎，上面有一个视频上面有一个大题目，我禁食3年。我说，哎呀，终于等到这么一个伟人出现了，我禁食3年，他比耶稣还伟大。耶稣禁食40昼夜就饿了，这个人禁食3年呢。这是神人呐，当然我没有看他，因为我不要再看了。为什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吗？他可能会说，在过去的3年，我每一周我都禁食1次。这个谁不做啊？很多牧师都做啊，你为什么这么讲啊？跟人家说，我过去禁食3年，你讲这话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目的不就是吸引你跟从他吗？对不对？是不是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给你啊？那后面好多人一片呼声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你就被掳掠，你没有神的真理，你喜欢这些东西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如果你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在真理上你不扎根，在末世的时代你站立不住的，也无法辨别。我们该怎么办？最后一点，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然后我们结束，来一起读。来，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是何来到。只是正如一个人本家把权柄交给当基督快再来之前，一定有2件事，一个是大悖道，一个是大欺骗。因为有大悖道大欺骗，所以基督说人子来的时候世上还有信吗？这句话讲起来里面充满了一种叹息，对不对？世上还有信的吗？因为人生迷惑，不知道什么是真假。你没有绝对的上帝，哪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怎么辨别邪恶，辨别虚假呢？一切都是人的游戏啊，对吗？但是当基督来临的时候，大家不要恐惧，是什么？基督讲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用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废掉这个地基督。哎，有人想，哎呀，他最后黑暗跟光明大搏斗啊，那个猪死的较量啊，哈，拼命的搏斗啊，打的双方都是精疲力尽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你错了哈。当地基督出现的时候，世界充满黑暗、暴力、恐惧、混乱、无序的时候，基督那个时候降临，他不是跟这些黑暗的势力猪死搏斗，不是的呀，他用他的口中的气废掉这个邪恶的势力。什么叫口中的气啊？什么叫口中的气？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不畏吹灰怎么样之力啊。你不要以为基督来跟他拼命的搏啊，搏斗不到最后不知道谁赢了，那不是这个教导。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恐惧了，基督是创造者，掌管万有，他用口中的气将来的荣光废掉他。邪恶之所以存在，上帝允许他，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显明，上帝计划还没有成就。当成就的时候，基督用口中的气废掉他，就是不用吹灰之力，走吧，他就消失了。所以你不要担心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大征战，我们基督还能不能打胜他？那你不要那个担心了，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有多伟大。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呢？因为这种大背道的趋势、大欺骗的趋势，你怎么办呢？基督教告诉我们三件事情，我请大家记住这三件事。第一个，你不要猜测，不要猜测基督今天来、明天来、后天来数的日子，网上很多数算的日子，请你不要听他。你不要猜测这些东西，什么十月份来，明年又是几月份来，某某人又看到天象了，什么时候来，某某人做了异梦了，什么时候来，都是胡说八道，牢笼那些无知的人，你不要猜测。那有个人讲得更离奇呢，哎呀，听到那个人给他算这个时间以后，他现在很恐惧，那怎么办呢？我儿子他婚礼是明年五月份，那怎么办呢？哎呀，我的公司刚刚才开张，我还一大笔债务要还呢。那更搞笑的是，有人说，哎呀，那怎么办呢？基督如果这个时候来的话，我家那猫和狗谁照顾啊？啊，不要这些胡说乱想的，你重要的不是猜测什么时间，你重要是爱慕神，爱慕神的道。如果你不知道神的道，你永远被欺骗，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在欺骗之中。你爱慕神的道吗？弟兄姐妹，你真的爱慕神的道吗？你爱慕神吗？你真的把他的话语当成他的话语吗？你每天阅读他的话语吗？你背诵他的话语？你揣摩思想他的话语吗？你没有真理在你的心中，你根据什么来裁定、来判定邪恶和良善、光明与黑暗呢？都是这些强权者把他的想法塞进你的脑袋，然后透过大众的媒体升到你的家。你必须要用神的道在你的心中，你才能站立得稳，面对末世的混乱，面对末世的大背道和大欺骗。中国在过去，全世界全中国人只有一个脑袋在思想，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啊，毛主席的脑袋。今天呢，有一小撮人在制造你思想的微量，让你去思想。你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要抓住神的话语，他让你辨别是非。神的话是连人的利剑，可以解剖你的内心，解剖你的国界与骨髓。第二点，不要昏睡。过去的两年，这个瘟疫什么时候了结我们不知道，不要昏睡。这个时代是让人昏睡的时代，因为太舒服了，弟兄姐妹，在家里做礼拜你太舒服了，太方便了，对不对？躺在床上都可以做礼拜，当然最后就睡着了嘛，对不对？因为牧师讲道是让人睡觉的，对不对？你就昏睡啊，你不祷告，你不警醒，你就昏睡致死。再看看这个小小的电影，再追追连续剧，你还有警醒的心吗？你还有心思祷告吗？你最后不成为魔鬼的手下手口中的食物吗？你不是欺骗才怪，不是欺骗才怪呢，对不对？你里面也没有分辨力了，你要警醒祷告，弟兄姐妹，你不祷告就落到迷惑。那第三点，你不要懒惰，要殷勤主公，要预备主来的时候能向他交账，要站在他的面前。我相信人的本性就是懒惰的，没有一个人不懒惰的， 不是生活所迫，不是为了追求一点功名利禄，被人承认你工作吗？你不会工作的。人生下就是懒惰的，对吗？有人说能不能，我生下就是勤快的，那你是例外了，对吧？你要殷勤做工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使命的人，越是末日靠近，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预备自己，多做主工。我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辛勤的服侍，为你们感恩哦。有姐妹常常到医院去看望病人，替那些有需要的人开车、送饭、带慕道友归住，热心的向人传福音。感谢主，你是一个勤劳做工的人。我们在世上每一天，不要这样以为像个无神论者一样，我们这样过去就过去。那我们一样东西会过去的。就像你的过去没有过去一样，你的过去在影响你的现在的思维和你的生活方式。我们身上在世界上活着的每一天都不会过去的，将来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向他交账，每个人向他交账。你想听神对你怎么说？这懒惰的仆人啊，离开我吧！你想这样听他这么说吗？而说主说，因为中间有两三的仆人到我这里来，分享你主人的喜乐。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正当的、积极的一个生活态度，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醒悟过来，面对未来的日子。我们知道未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极其的把握。我们知道，基督要再来，基督要再来。我们唱第二首，第二首好吧？第三首也可以。第三首好吗？
好，我们唱第三首。
请大家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来。
第三段、第四段，从第三段开始，我王必定快要再来。
基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来救赎人类。你在呼唤人类回转归向你，因为你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当人类远离，就是远离道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陷入荒谬欺骗当中。也是生命，我们远离你，我们活在世界只是折腾几十年而已，没有永恒的盼望。但是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告诉我们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你降临的时候要带着权柄和荣耀临到这个世界，要废除一切的邪恶，带来你公义刚光明的国度。 也让圣徒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国度当中，在你的光明中欢乐，在你的国度当中来欢唱。主，我们等候你再来的日子，今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掌权，在引领我们。主，让我们每天向你呼求，警醒祷告，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唤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时时意识到你与我们同行，你与我们同在，你赐力量给我们，你的真理浇灌我们，好像我们里面有明灯照耀，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恶。主，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路，行在你的正路上。主，愿你的平安临到你的子民，愿你的灵让我们时常警醒，殷勤助攻，让我们极力追求你的真道。主，把我们的重担也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有病的求你伸出你的手来触摸他们，释放他们心灵被各种捆绑伤痛破碎所缠绕的，主，求你的圣灵来释放他们，医治他们，把天上的喜乐浇灌他们。我们中间有人不知道生命的目的，生命的意义，主，愿你的圣灵光照他，让他知道离开你生命没有真正的目的，没有永恒的目的，没有终极的目的，也没有终极的意义，一切都在死亡中结束。但是有了你，我们知道有荣耀的国度为我们存留。主，我们等候大日临到的时候，让你的众儿女和众天使在你的国度当中一起欢唱哈利路亚，我们荣耀归给你。主，谢谢你第一次来为我们而死，带着恩典而来，我们等候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带着你的国度的权柄和荣耀，要把你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让你的子民活在你的永恒的光中。主，你坚固我们的心，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有使命、有承担、有意向、有未来的子民。主啊，愿你对我们先说话，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成为一个殷勤做工的人，成为灵里时常警醒的人，让我们灵里常常向你说，主啊，愿你再来。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来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给你免我们的债，让我们的债不要有饮食的，我们托你兄因为荣耀全是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参加主日学。